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1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津巴布韦新总统宣誓就职，被调查前白宫高官可能愿意同控方合作。美国海军终止寻找3名失踪水手搜救行动。此外，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尽管未有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他说，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
他说，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将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令到美国不经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我觉得在两岸政策上不能够这么保守，还是要将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姆兰加古亚星期五宣誓就任津巴布韦新总统，从而结束了穆加贝37年的独裁统治。这个月初，姆兰加古亚在和穆加贝夫人格雷斯的继承权斗争当中被解除副总统的职务。姆兰加古亚宣誓就任时就是这样。
I will devote myself to the well-being of Zimbabwe and its people. So help me God.
两个星期后，75岁的政治人物姆兰加古亚宣誓就任这个南部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就职仪式在首都哈拉雷，在60000个座位的国家体育场里面举行。仪式结束之后，人群为他喝彩。姆兰加古亚是人称为鳄鱼，和津巴布韦军方的关系密切，摆在他面前有很多的考验，当中包括重建国家经济。穆加贝近40年的统治令到国家经济破碎，前总统穆加贝和他的夫人格雷斯被免于起诉。93岁的穆加贝11月5号将副总统姆兰加古亚解职，并且示意将任命他52岁的妻子担任辞职，之后军方是接管了国家机构。代表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律师团终止了一项同白宫分享有关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讯息。纽约时报星期四最先报道了有关的消息，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弗林正在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合作。调查中心是确定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是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同莫斯科有任何的关联。在重大的刑事调查当中，被告律师之间经常互相分享讯息，但是如果任何一方有可能同检察官谈判是达成交易，这种的沟通以及是讯息的分享就可能违背道德标准。如果弗林同检方达成交易，检方就将可能进一步了解川普总统的团队在竞选期间以及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有哪些活动。今年年初披露的消息说，弗林在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的问题上被误导了彭斯副总统。弗林二月辞去了在川普政府里面担任的职务。今年一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询问了弗林和他基斯利亚克的关系。当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耶茨话俾白宫知，其余的公开宣称的弗林的名字未有同基斯利亚克的讨论制裁问题的讲法是不实。弗林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弗林的律师团这次的采取行动之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11月报道，穆勒的调查团队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弗林以及他的儿子麦克。麦克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父亲的办公室主任。美国海军停止搜救星期三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当中是失踪的3名美军的行动。 海军在星期四表示，八艘美国海军以及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只、三个直升机的当中的中队以及是海上巡逻机，在两日内搜索了将近1000平方海里的海域。特种编队70的指挥官达尔顿将军表示，他们为牺牲的水手以及他的家人祈祷。美国海军说，这架双螺旋桨 C2A 型灰狗运输机在冲绳东南大约是925公里处是坠入海里面。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是执行从美军驻日本基地的将人员以及物资运送往美军的里根号航空母舰的任务。海军话，八个人在坠机之后大约40分钟是获救，被送往里根号的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军方仲未有就呢宗坠机事件作任何的解释。海军话，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今日是黑色星期五，感恩节的第二日，美国的节日购物季节从今日正式开始。黑色代表是零售商家是希望销售业绩从用红字记录的亏损转好，变成用黑字的体的记录的盈利。好多的店家在星期五凌晨就开门，以大减价吸引顾客。有些商家甚至在感恩节的当日营业，希望在购物季节里面创造更好的业绩。黑色星期五通常是美国一年当中最忙的购物日子。全美零售联合估计 69% 的美国人将会捉住这个零售商提供的商品打折扣的机会，在商店以及网上扫货。最近的研究就显示，亚马逊是公众开始节日购物的首选的目的地。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同该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麦卡斯奇尔星期一是致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邮政服务，要求有关部门提供细节，说明如何防范非法合成鸦片类药物进入美国。约翰逊在信里面提到，鸦片类药物在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危机已经是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所涉及的多面向问题需要采取整个政府一盘棋的做法来解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对华政策越趋强硬，华盛顿共识不复存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的高规格接待，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都表达了很多日美支持。尽管美中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会亦都喺度推动限制中国喺美国投资嘅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的超规格接待，以及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良好关系，并没有阻止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在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美国商务部接二连三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工具箱、铝箔和硬木胶合板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在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展开正式的调查。而同时，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一些代表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美国律师事务所认为，由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灵参议员与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共同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是过去十年来就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改变。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商界领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来看，他会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博客网站面对现实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的托纳尔森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想跟住落嚟会发生的是川普政府会继续他相对缓慢但是稳步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改变不会好像川普竞选总统时提出的这样具有革命性。 托纳尔森说，美国对华新贸易策略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根据美国的贸易法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越来越多的使用有关301调查的法律规定，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川普政府决意采取这样的行动，无论他们是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违背。他说，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有关表态中可以提出，美国笃定世界贸易组织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对抗，因为该组织担心这样做会将整个贸易体系搞垮。托纳尔森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变得更为强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他认为川普将会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向他的基本选民以及共和党希望赢得的其他选民表明他兑现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即使北京认为川普访华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新开端，但是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睇嚟，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是美国将不再犹豫动用他巨大的经济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总统大声并且清楚的话，贸易受到大量国家干预、补贴、关闭的市场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正在结束，带来市场结果以及更大繁荣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即将发生。莱特希泽2010年在国会作证时列举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越来越大的贸易失衡，他当时做出的结论是，那些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会对美国有利的乐观分子是错的，他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应对方法。现在作为美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准备好在贸易上敲击中国的锤，希望通过加强美国贸易法的实施和贸易制裁来从根本上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挑战。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在川普访华前一个月，中国官员向美方提出了中国扩大外国公司对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的建议，北京认为这个是华盛顿不能够拒绝的一个提议，因为这个是美国往届政府多年来所希望得到，但是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华盛顿对此没有表示出兴趣。当川普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中方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莱特希泽是拒绝接受。莱特希泽向中方发出的讯息是，对于一个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的白宫来讲，这种不彻底的措施起不到作用。在川普离开北京的第二日，中国宣布将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证券合资公司、基金管理与保险公司中拥有51%的股份，并将取消在外国公司对中国的银行所有权方面所设的限制。对于川普以及他的手下来说，美国以往通过高层会晤从北京那里获得一些贸易与市场准入方面的让步的做法，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而是使到中国得以继续采取令美国企业处于不利位置的政策。一位白宫官员将这种做法称为是北京引诱性移动策略。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现在相信只有威胁采取单方面行动才会迫使中国做出改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史剑道亦认为，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展开301调查，针对中国产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贸易扩大法232条款的调查可能会停止，但是这个不会终止美国对中国的钢铁以及其他产品的倾销做出评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在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立场的同时，白宫亦试图在川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上做出投资，以便减少一些美国即将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措施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的震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为什么一方面在贸易上表现强硬，一方面又对习近平大加褒奖。即使美国的一些贸易官员和学者担心美国国会以及川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调查和投资审核会造成美中经贸关系的不稳定，甚至会引发贸易战，但是有关中国的华盛顿共识已经从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 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最近在东京的一个演讲中几次提到中国的重商主义与集权体系，在他看来，西方思维在过去几十年所犯下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他会变得更为开放和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之后，台湾学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改善两岸关系，并且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虽然并没有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 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让美国。
李大中说，他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使美国北京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李大中说，他觉得在两岸政策上不能够这么保守，还是要将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李大中教授还指出，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针对台湾问题虽然是老调重弹，不过重点是习近平展现了更高的战略定力与自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日前举行了一场名为川普亚洲之行后的美中台关系及东亚局势座谈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外交智囊、台湾大学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区域主导大国，特别是在经济整合以及其他相关多边和双边议题上，两岸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影响台湾未来的生存战略及发展。
如果我们政府能够说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
杨永明说，如果台湾政府能够讲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和缓和转化的机会。杨永明教授还说，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之后，面对整体国际局势到区域变化，以及一些双边国家的作为，加上领导人之间微妙的言语及表现，台湾要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挑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对此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的官方互动，亦加大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蔡英文总统强调不会屈服压力，但是亦都不会走回对抗老路，并呼吁双方找出新的互动模式。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并没有在国际上制造任何麻烦，亦稳健地守住底线，唯一的变数反而是北京当局。
对，我们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他的人事布局，跟人事布局衍生出来 的相关作为。我们的
王定宇说，所以台湾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的人事布局和衍生出来的相关作为，他们的判断在外交上会更加严厉，对招揽台湾人心，对台湾内部的统战作为会更基层，更多的资源，这个是严峻的考验。王定宇委员还说，川普亚洲行之后基本的战略架构并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从亚太变成了印太，并期待区域持续稳定的发展。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整体而言相关发展对台湾有利。中国国台办在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不断重申，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才能够拨云见日，开辟新前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澳洲金融评论在星期一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冒犯中国，而在几年前搁置了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篇报道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原本澳洲政府预定在2015年在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相隔一段时间再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做可以在和中国签订协定和台湾签协定之间礼貌性地保留一段体面的距离。澳洲自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大卫利昂杰姆对澳洲金融评论说，他担心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向北京叩头，担心政府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在政府的议程上。利昂杰姆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澳洲在和台湾的交往上，他的积极性不应该低过和中国交往。澳洲和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和台湾亦应该有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澳洲和中国的贸易量一定会比台湾更大，但是澳洲不应该为此而放弃自己的价值和原则。这篇报道又说，虽然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澳洲政府的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仍是未定状态，因为澳洲政府正在忙于和香港、印尼、欧盟、太平洋同盟商谈贸易协定，并且试图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亦即是 TPP。 澳大利亚人报上个星期曾经报道，澳洲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否认澳洲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受到来自中国威胁。奥兰迪斯针对利昂杰姆询问，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曾经对他说，澳洲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是否仍然按计划进行的时候，他就答复说，澳洲和台湾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台湾是澳洲重要的经济伙伴，澳洲政府愿意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安排，以及和台湾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布兰迪斯又表示，任何和台湾的贸易协定都将会和澳洲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不过对于布兰迪斯这个讲法以及澳台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他的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亦坚决反对和他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签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又说希望有关国家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遵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政府就表示会持续争取和更多国家洽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台湾将会积极争取参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倡议，强化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且表示将会以更多双边贸易去取而代之之后，台湾亦积极寻求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目前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新加坡和新西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这个月较早时候率团到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会议，代表团中包括了多位议员和几位的州长。在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担心美国是不是在政策上会持续推动节能减碳，减少温室气体。对此卡丁议员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面对各界对于美国未来在环境政策上的质疑，卡丁重申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卡丁说，总统显然不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发言，我们将会继续遵守巴黎协议。不过卡丁亦强调，在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方面，美国跟着下来肯定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首先，川普总统造成美国领导信用的破坏，其次，这个将令美国更难遵守许下的财政承诺。当美国政坛陷入关于环境政策未来方向的争辩之时，中国在今年较早宣布将大举投资绿能科技产业，计划在2020年之前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科技业注入3600亿美元资金。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公布的计划，中国想成为再生能源科技这个快速发展产业的主导国家。中国国家能源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希望在2020年之前为再生能源部门创造1300万个就业机会，有效阻止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减少笼罩北京和多个中国城市的雾霾。中国目前在清洁能源领域大约有350万个工作机会。对此，不少国会议员担心，在这场全球清洁能源的竞赛中，中国已经静静地超越美国，取得领先地位。11月初在国会山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科斯特洛说，中国在清洁能源的部署和投资上已经领先。不过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来势汹汹，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则表示不担心。他认为美国需要做的就是持续竞争，并为科技领域创造很多新就业。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领先我们，他希望大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很积极，有企图心。他只希望确保美国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承诺来应对气候变迁，而他认为美国在其中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随团出访到德国出席气候会议的另外一位民主党参议员马基亦表示，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仲算不错，但是他担心的是川普总统释放一种我们将全面撤退的信号，这会导致美国丧失很多清洁能源领域的机会。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国际再生能源机构所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有超过250万人从事太阳能领域工作，在美国仅仅有26万人。煤矿目前还是中国能源最主要的来源，不过北京政府已经强制关闭很多煤矿场，同时计划大幅削减煤矿产业13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设立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提升至总能源消耗的 20%。 截至2015年底，中国清洁能源使用大约是 12%， 而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大约占总能源消耗 10%。 马基强调，目前美国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川普政府改变美国现有的法规，同时解决现有分歧，为美国未来环境政策制定出一套明确的方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 卫星 Telstar 十八，即系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韭菜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缅甸和孟加拉就罗兴亚人返回家园达成协议。阿富汗调查造成8死16伤自杀式炸弹袭击。巴基斯坦自杀炸弹袭击一名高级警官和卫兵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缅甸和孟加拉各就从缅甸约开邦逃到孟加拉的数十万罗兴亚人返回家园的问题达成协议。缅甸的劳工、移民以及人口部说，星期四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但是未有透露细节。60多万罗兴亚人从缅甸越境逃到孟加拉国。孟加拉国表示，送难民回家的项目2个月后开始。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在缅甸约开邦针对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是种族清洗。缅甸军方一再反驳在北部约开邦的罗兴亚人被杀戮的指称，联合国声称该处发生的暴力是典型的清洗行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在下个星期访问缅甸以及是孟加拉国。阿富汗东部地区当局正在是对星期四造成8死16伤的自杀炸弹袭击进行调查。阿富汗官员表示，星期四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的炸弹袭击发生在一位前地区警察总监的住宅外。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说，死伤者都是这一名前地区总监的支持者，正要求恢复他的职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宣称策划发动这次的袭击。一支巴基斯坦警察车队星期五在西北部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一名高级警官以及他的警卫被炸死，而另外有6个人受伤。星期五清晨，这次的袭击发生是在开伯尔普克图克亚省的首府白沙瓦。遇害的开伯尔普克图克省的警察监处总监洛尔将军当时是在上班的路上，一名骑着电单车的自杀炸弹杀手是撞上了他的汽车。白沙警长卡汉说，现场发现了炸弹杀手嫌疑人的尸体残片，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还未有人声称对这次的暴力袭击事件负责。11月发生的几次针对警察的炸弹袭击以及是枪击事件，多名的高级警官丧生，大部分的袭击发生是在西南城市灰达的附近。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和跟他结盟的组织声称对之前的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事件是负责。旧金山已经是正式接受二战期间充当日军士兵圣劳帝的慰安妇的塑像。11月22日，美国旧金山市长李孟贤是正式签署文件，同意议会的决定，接受民间团体赠予的象征慰安妇的少女像。此举导致了日本城市大阪决定断绝与旧金山的姊妹城市的关系。这一座的塑像显示是来自中国、朝鲜半岛以及菲律宾的3名少女，是手拉住手企成一圈。根据报道说，该个塑像是美国华裔韩裔团体在2017年9月22日设立。11月14日，旧金山市议会是通过决议，接受民间团体将塑像捐赠给市政府，同时亦都决定接收$208,000的捐款，作为塑像的维护的费用。鉴于旧金山市长有权在10日之内否决议会的决议，日本因此是持续向美方施压。 大阪市市长吉川洋文曾经是要求李孟彦不要接受该市议会的决议，并且发出威胁，若然同意旧金山市议会接受慰安妇诉讼的决定，就会解除双方友好姊妹城市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曾经对旧金山市议会通过决议表示极度遗憾，并且要求市长是否决议会的决定。吉川洋文发表声明说，姊妹城市的基础是牢固的信任关系，这种的信任关系已经结束。原定于上星期举行的南韩高考由于地震推迟到11月23号举行，在南韩高考是一个人一生当中重要的一关，考上好的大学对未来的社会地位和就业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单止参加高考的学生是严阵以待，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亦都一大清早为他们是加油，家长亦都到寺庙里面是虔诚祈祷，希望他们的自己的孩子是考出好的成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亚洲国家淡化人权，加快了发展经济关系。亚洲国家忽视人权问题，将焦点聚集在贸易和投资上。一位留意人权的西方国家在加快决策程序的问题上带来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亚洲地区有45亿人，有住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分析人士说，各国一般有默契，禁止批评彼此的内部事务，包括菲律宾的缉毒战争和缅甸政府与罗兴亚少数民族的纠纷。上个星期，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马尼拉举行了峰会。美国和中国等8个非东盟成员国亦都参加了峰会。虽然有海外人权组织的压力，但峰会很少提及单一国家的内政难题。
By and large, I think Asian countries don't entangle or don't enmesh economic projects with domestic affairs, with human right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丹尼尔塞华，总的来讲，他认为亚洲国家不愿意将经济项目和国内问题、人权问题搞和在一起。这种不干涉政策使从印尼到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关系，并从中获取实际成果，而不必要同时另行讨论彼此的人权危机。劳工议题或者是环境事务从而破坏互信，但西方领导人或者因为来自本国的压力而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间歇会晤的时候，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川普回避了菲律宾缉毒战争的争议。据报道，菲律宾警察在缉毒战争中杀死大约7000人。川普的前任奥巴马去年就和杜特尔特提到了这个问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亦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为此他们都遭到杜特尔特的痛骂。杜特尔特却放过了川普。川普说，他的兴趣是在亚洲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参加峰会的领导人还知道，公众怀疑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拉拉扎克从一家国营公司挪用钱财，而且亦都知道海外有敦促缅甸政府以透明的方式调查罗兴亚人据信遭到暴行的呼声。丹尼尔塞说，东南亚国家刚刚从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独立60到70周年，很注意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来影响。他说这些国家比较新，保护主义和独立意识是他们最珍视的东西，所以当别的国家就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策发表评论或者建议的时候，这些国家就非常警觉。这些的评论有时候被认为是邪恶或者颠覆的。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杰彦特梅隆说，和欧洲的融合程度比较起来，亚洲的跨境结合是比较新的趋势。他说，对东盟来讲，区域主义是手段不是目标，这个意味着成员国共同行动是为了获得外来投资和贸易。梅隆还说，亚洲国家不需要深层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涵盖保护劳工和污染控制的协议。
True that Asian FTAs in general are a bit more shallow than other FTAs. They don't need it and they don't want it because they're not as big as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他引述世貿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的文字說，當然亞洲的自由貿易協議總體來說不像其他的自由貿易協議層次那麼深，但是其實也不需要那麼深，他們也不想那麼深，因為他們不像歐洲和北美那麼大，為了維持生存，他們需要尋求外貿和外來投資。亞洲國家在彼此尋求貿易或者經濟合作時，例如尋求基礎設施投資時，往往避開保護勞工和環境的條款，而這些條件正是西方國家政府所要求的。美國在同意四個亞洲國家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時，就要求過這樣的條件。美國總統川普在1月份退出這一項協議，但是其他國家正努力使這一項協議維持下去。上個星期在馬尼拉舉行的峰會上，各方推出了最終達成以東盟為主的區域綜合經濟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這項協議將16個國家和全球一半的人口連結在一起。這項三頁紙的聲明只談貿易和經濟問題，未提及勞工、環境或者人權問題。預計將於明年年底簽署的由東盟主導的這項協議，被稱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解約，因為它沒有提非貿易條件，而且有中國和印度參加。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在一些亞裔美國學生對哈佛大學發起法律訴訟之後，作為針對該校招生做法進行調查的一部分，美國司法部威脅起訴哈佛大學來到獲取招生記錄資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安華發自華盛頓報導。
據美聯社報導，11月17日來自美國司法部的一封信，限令哈佛大學在12月1日之前交出司法部官員今年9月要求得到的各種記錄資料，其中包括錄取申請表以及對學生的評估資料。司法部表示，哈佛大學採取了拖延戰術，並且威脅如果哈佛大學不在司法部規定的最後期限之前交出資料，就對該校提起訴訟。這封信又說，他們真誠希望哈佛大學將迅速修正他的不配合的做法，轉而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封信又說，哈佛大學目前為止連一份文件也都沒有提供。這個要求同一起在2014年由一些學生發起的聯邦法律訴訟有關。這些學生指稱哈佛大學每年的招生限制了亞裔美國人的人數，同時這些學生也都向司法部提出了類似的申訴。星期二來自哈佛大學的一份聲明說，將會肯定履行他的義務，但同時需要保護同學生以及申請人有關的保密記錄。哈佛大學的聲明還說，該校一直尋求同司法部合作的最佳方式，很多名校都為考慮包括種族因素在內的各種因素的招生方式同進行辯護，表示只是為了給校園帶來多元的視野。哈佛大學曾經表示，該校的招生擁有充分的法律依據。美國最高法院去年曾經維持德克薩斯大學帶有種族考量的招生做法，但同時表示該裁定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學校。美國司法部今年8月初曾經表示，正是尋求律師調查2015年提出的有關哈佛大學錄取政策歧視亞裔美國人的投訴，同時駁回了美國主流媒體較早時聲稱司法部將會展開更廣泛的調查，就一些大學被控歧視白人的政策提出訴訟的報導。司法部發言人薩拉伊斯古爾弗洛雷斯當時在一份聲明之中表示，司法部的民權部門最近宣布的決定是要調查一個由64名亞裔美國人團體組成的聯盟對一所大學的錄取政策和做法的投訴。這個在2015年向司法部以及教育部提出的投訴，指責哈佛大學的錄取政策歧視亞裔美國籍申請者。教育部是來對投訴結案，他說這些是根據一個針對哈佛的類似的民事訴訟，但是弗洛雷斯說這個案件顯然在司法部並沒有得到解決。他又說司法部並沒有收到或者發出任何與大學入學有關的指引、備忘錄、提議或者政策。他又說司法部致力於保護所有美國人免受一切形式的非法種族歧視。 提出这个诉讼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当时对司法部的决定表示欢迎。该组织主席赵宇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投诉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对他们的弟弟哥的所有的非法歧视。一名代表另一组亚裔学生挑战哈佛招生政策的律师尼可月志说，近年来亚裔美国人组织至少提出了五宗针对常春藤盟校歧视性的做法的投诉。除了哈佛的案件，其他两个针对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的诉讼仍待法庭的裁决。平权法案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项政策允许高等院校将学生的种族作为招生的考虑条件，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超越白人学生的优势。尽管支持者说这个政策帮助加强了大学校园的多元化，并且给予了其他处于劣势的学生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但是批评者认为平权法案是一项反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安华华盛顿的报道。
在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比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提出法案要求取替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遭遇到一些看来好像很合理的阻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和莫干新的报道。
布丽特尼戴维斯15岁的时候同一个比他大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他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他认为未成年人和年长10岁以下的人恋爱并且怀孕应该被给予结婚的权利。
If the parent approves and, you know, says, okay, my 15-year-old can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that should be okay. I also feel like if a
戴维斯说，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小孩子结婚，他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他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够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或者16岁的人如果有了小孩子，这个会帮助他们成熟。他16岁的时候生小孩子，虽然他未婚，但是他仍然觉得这件事促使他成熟。如果他准备好了结婚，他是会这样做的。戴维斯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莉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If she was 15 years old and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I would talk to her and find out why she would want to get married.
戴维斯说，如果他的女儿15岁的时候想结婚，他说他会跟他的女儿说，搞清楚他为什么想结婚。如果他本人选择要在15岁的时候结婚，他不会不同意他的女儿的决定。有3个小孩的马里兰州众议员亚利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替同婚法案，要求将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据阿特布瑞介绍，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得到父母的许可或者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得到父母同意并且有怀孕证明亦都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仔，他们都嫁了给成年男性。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you know, teen marrying teen. This is a young girl marrying an older man who's, you know,
阿特布瑞说，数据显示这个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和30岁、40岁甚至是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个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的女子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几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的50个州之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灰恩说，他不反对限制12岁到15岁的女仔结婚，而且认为州政府应该保护16岁到17岁的女仔免受成年恋童者的侵害。 佢话取缔同婚法案嘅问题在于佢冇提供合理嘅例外。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grandparents, my grandfather who was in the Navy, my grandmother basically 18-year-old and a 17-year-old that got married.
夫人话呢个系一张佢祖父母嘅照片。佢嘅祖父喺海军服役，佢哋结婚好早，祖父18岁，祖母17岁，佢哋白头到老，一直活到80几岁。他们生了8个仔女，有一大群的孙和曾孙，因此祖婚维持得不耐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凡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They start courting at the age of 16, and they could get married actually right after that. So at 17, they could get married.Typically, the Amish would get married in their early 20s.
帕罗特话，佢哋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嘅时候就可以马上结婚。不过佢哋一般系20岁出头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系佢哋嘅文化，佢哋就唔应该加以限制。帕罗特话，据佢所知，阿米什人社区嘅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好多。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The final Senate version was that you would have to be 16 to be married in Maryland as opposed to the 18.
史密斯说，他们在参议院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进行了一些修正。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众议院最初的版本是，无论父母是否同意，无论是否怀孕，未满18岁者一律不得结婚。史密斯说，取缔同婚法案给予未成年的女孩在结婚之前有更多时间成长。
And if you look through a lot of the indicators for child marriage, 80% of them, people that get married under 18,ultimately get divorced.
史密斯说，如果你浏览同婚的众多指标，你会发现80%未满18岁结婚的人最终都走向离婚，他们很有可能被人操控，而且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未满18岁结婚者的就业前景也都大大减弱。这个法案所做的就是纠正这方面的情况，同时避免性交易和性虐待的做法发生。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已经退休，而且在婚姻之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Kids jump into it too fas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babies start coming and the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raise the babies.
弗雷德里克太太说，这些年轻的小孩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之间，仔女一个一个的出生，他们却没钱养育小孩，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雷弗雷德里克说，婚姻的承诺一年比一年具有挑战性。
And we hear of and actually know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they get married and...
雷弗雷德里克说，他们听说，而且也都认识很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几就分开。他们将婚姻看作是在度赴一场的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够明白保持一段长久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地广人稀，冬寒夏热，这个传统农业州正在成为美国无人机技术研发的最前沿阵地。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直直走访了这里的研发中心和测试基地，看看无人机技术能够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请听他们发来的报道内容。
提起位于美国最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大众想到大多数是一望无际的薯仔田，或者是覆盖一切的海海白雪。 但除了这些，那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个就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产业——无人机科技。
Edmund Dorgan coined that phrase, the Silicon Valley, and helped us direct to the that we could become the Silicon Valley of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大福克斯市市长迈克尔·布朗说，前北达科他州的联邦众议员杜尔根用了这个词，就是无人机的硅谷。这项努力要追溯到他们的前州长何凡，他看准未来的方向，带着他们成为无人机系统技术的中心。那里拥有世界上一流的科研中心，就是北达科他大学航空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第一个颁发无人机驾驶学士学位的高等学府。除此之外，北达科他极端严寒的天气以及稀少的人口，是发展无人机技术得天独厚的优势。
You know, four solid seasons. I mean, not uncommon for, we have, that's unique.
北方平原无人机系统测试基地执行主任尼克福兰话，他们有四个明确的季节，夏天气温有华氏90多度。冬天能够达到华氏0度，有些日子呢天上面有些微风，有些日子天上有强风。对于测试无人机来讲，这些是独特的条件。另外，宏天发展集团主任汤马斯索耶尔说，北达科他的价值就是在于测试飞机的时候，他们要看在空中可能迎面遇到的飞机的数量，以及假如坠毁在地面可能相及的人数。在北达科他，这两个数字都很低，这些对于无人机领域很有价值。汤马斯·索耶尔领导的宏天发展集团是美国第一个商用无人机的测试区，位于北达科他第三大城市大福克斯的近郊。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为宏天集团提供了217英亩的测试区，在2015年9月正式运营之后，大小无人机公司可以在那里进行商业测试。北达科他州政府大力投入这个产业，州政府为宏天集团投入了$1,700,000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这些将来带来高收入工作的机会。根据北达科他州的商务部的数据，自从2005年起，该州已经向无人机产业投资$3,800,000。
A lot of, from North Dakota's standpoint, agriculture's power line inspections, pipeline inspections, monitoring, vegetation.
北达科他大学雷达气象研究员克里斯泰尔森说，无人机系统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对于北达科他来讲，农业和能源是重要的领域。无人机能够进行电线检查、管道检查、控制农作物的状态等等。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会替代很多传统的工作。市长福兰说，被替代的主要是重复性、安装或者是危险的工作，就好像探测城市电线运作的情况，需要长时间的低空飞行，不单止危险，而且非常重复。但他又说，无人机其实也带来不少的就业机会。
Although it's called an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and there's a lot of additional support that comes off of it.
福兰说，虽然叫做无人机，可进行任务需要的人其实很多，除了有人在地面进行操作，还有很多其他的地面支持。北达科他政府希望这些能够带来大数据的处理、无人机飞行以及飞机维修方面的大量工作机会。美国无人机技术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中国的无人机公司大疆占据了国际商用无人机70%的市场份额，但美国国防部在今年8月2号下令禁止美军使用中国研制的商用无人机。大疆并没有生产军用无人机，但是这个之前美军特别青睐性价比很高的大疆商用机。苏耶尔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存在信任的问题。
The concern is that you have a negative way somewhere in the future.
宏天发展集团主席汤马斯·索耶尔说，民众的顾虑就是你要定时更新软件，并且从无人机上下载数据，而大众不知道这些数据被下载到去哪里。在特地区域飞行的时候，你需要获取特别代码，而特别敏感的地区你需要去到中国去获取代码。所以在美国，民众不愿意看到中国告诉他们知哪里可以飞，哪里不能够飞。这些意味着他们正在建立记录，而这些记录可能在未来会被不当使用。 除了外国市场的挑战，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所有无人机必须在测试者肉眼可视范围内飞行，这些影响了无人机可以飞越的领域和高度。以北达科他州为首的业界人士正是试图争取给政府放宽这些限制，以期这个产业能够为你以及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直直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